好，我们今天讲敬畏哈，讲敬畏主要是讲敬畏神，但是讲敬畏也会讲到人和人之间的敬畏。这个题目圣经讲得很丰富，那么我们试试看能不能在这段时间内有一些了解。讲到敬畏神，我们马上都会想到一句话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。那么其实敬畏耶和华不只是智慧的开端，在整个圣经里面都有讲到敬畏神的人，包括我们刚才看到诗篇128篇第一节，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便为有福。如果敬畏耶和华，真的敬畏就会遵行他的道，真的敬畏就不仅是口头上讲，行为上有，不仅行为上有，心中对神也有这种敬畏。这种敬畏神的心从我们堕落以后就没有了，堕落以后人就常常违反上帝，不敬畏上帝，不怕上帝。那么在圣经里面应许神给我们的救恩，包括将来神会使神的儿女重生得救，蒙召被拣选，信他的得永生，能够成为他的儿女，跟神和好啊，这都是我们在讲神的恩典的不同的表达方式。我们跟神和好了，我们信耶稣了，我们与主联合了，我们悔改了，我们重生了，我们有永生了，等等，都是一样的用意，但是不同的表达方式。圣经上也有讲到说，我们在救恩完成的时候，在救恩开始的时候，就是我们信主的时候，在和救恩完成的时候，就是主再来的时候，会有一个过程。这个过程就是我们会越来越从心里敬畏上帝。耶利米书32章40节，神说他要使百姓有敬畏神的心，不离开神。我们的主耶稣，包括从旧约里面所预言的耶稣基督的行为，到新约里面，我们也很难想居然有这个词，就是基督对神是敬畏的。各位，我们通常三位一体也搞不太清楚嘛，到底神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是怎么样，我们或者说圣父跟圣子跟圣灵的关系怎么样，我们也不大清楚。所以我们讲到圣父和圣子关系的时候，一个弄不大清楚，第二个如果弄清楚一点，我们想到的也是圣父很爱圣子，圣子很爱圣父。你恐怕不会想到一点，圣子很怕圣父。我们中文里面也没有这样清楚的讲哈，不过有两处可以参考一下。一个在以赛亚书11章2节讲到说，弥赛亚受苦的仆人就是耶稣基督，他有敬畏耶和华的灵，他以敬畏耶和华为乐。然后在新约我们都马上想到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，尤其约翰福音里面父子之爱很丰富。各位，那都是真的，只是今天把一个我们比较少听到的，少想到的，看实际上圣经很多我们没有注意的。希伯来书5章7节讲到耶稣在科西玛尼园的经验，其实也是他一生的经验。基督在肉体的时候，那就跟我们一样哈。这个基督是取了跟我们一样，除了没有罪的人性以外，都一样的人性，即大声哀哭，流泪祷告，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，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。虔诚这个字是我们中文的翻译，其实那个字就是因他的害怕，他怕死了。对不起啊，我形容一下，他在科西玛尼园非常的怕。我们在想到耶稣在科西玛尼园的哭哀求怕，我们想到其实我们也不敢去多想，因为神耶稣基督那么圣洁，他会怕什么，他哭什么， 他哭的那个样子是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他胆怯吗？各位，我们的主绝对没有罪，这一点一定要知道啊！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包括成了肉身的耶稣基督，绝对没有罪，但是他有一切的人性，包括他因为肉体而有的一切的软弱，除了他没有罪，跟我们一样，他始终是神，但他也有这个奇妙的软弱在我们身，在他的身上，好叫他成为忠信诚实的大祭司。那么他在科西玛尼园哭，哭什么？他怕什么？父啊，倘若可行，叫这杯离开我。各位，让我们面对现实哈，这对我们都是有帮助的。把神的话弄清楚，看起来是困难，看起来有些难关，我们根本想跳过去不讲它，但是不要怕这些难题。神的话我们愿意花力气去了解，去遵循，去相信，都是有福的。耶稣怕什么？有一个应该是怕死怕痛吧。他在科西玛尼园里面有说，倘若可行，叫这杯离开我。他怕死怕痛，各位，他没有罪，但是他的人性让他对将要发生的这个大灾难，或者已经开始发生的大灾难，他有惧怕。圣经上讲，我们不去一个一个看那个四福音书里面的记载了，就是他进到那个园子里面，有些地方就讲到说他就惊恐起来，我忘记是马可还是路加，有些地方就是讲惊慌起来，然后就越来越慌，越来越怕，越来越紧张。这个我想我们也能体会，有的人很稳健，有的人很泰山崩面不改色，有的人容易紧张，我就容易紧张，那么紧张到一个地步可能就会慌乱了。那么我们再一次说，耶稣没有罪，但是耶稣有跟我们一样的性情，他对他将要面临的，甚至他已经经历的，他要成为人的救赎者，他要代人受过，他要代人受难，他要代人承受上帝的震怒，以及正面的，他要代人来遵行一切的律法，这个都从他道成肉身就开始。而他遵行律法是有困难的，因为他有软弱的肉身，他也会饿，也会渴，也会累，也有所不知，但是他都凭着对上帝的信心，他得胜了。那么现在在科西玛尼园也跟我们一样，他要背十字架，把这个十字架道路走完背完，是想到我们并不知道耶稣的人性，他晓得多少他会有的痛苦，他一定想到是很痛苦的。那么很痛苦的，所以在科西玛尼园他就跟天父讲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叫这杯离开我。各位，我们不敢想，不过我还是勉励各位想，希望这个对我们能造成莫大的帮助，也就是天父啊，假如可以的话，我不要死，我不要上十字架，我不要受这个苦，倘若可行，叫这杯离开我。主说的杯就是他的十字架，就是他的受难，这个在圣经里从他受洗就开始表达过了，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？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？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承受的这一切苦是非常的苦，我们平常没有去多想它，但是我们今天就看一看，它非常的苦，而这个苦呢，苦到一个地步，就他的神性，当然任何事都不苦，就他的神性，他也知道会苦到什么地步，就他人性，他不知道，所以他只知道那是非常可怕的事，我想他可以揣测嘛，会多么的辛苦，就跟我们一样嘛。 各位，神给我们的十字架，给我们的艰难，给我们的祝福一定是有，但给我们艰难会多难？我们也想一定会很难了，我们想会难的，但是靠着主能，主会帮助我们。不过有的时候又觉得，即使靠着主，能够免最好免。刚才领会的弟兄说他很紧张，我不知道如果传道跟他讲说你今天就不要领了，如果紧张就不要领了，不知道他会不会说很好很好，能够倘若可行叫这杯离开我。那么我不知道也许也觉得忧和喜都有，领会来侍奉神也很好，但是又很紧张，我想这种情绪会有的。那我想耶稣要走十字架道路也会，只是把这个扩大几无限倍了。倘若可行叫这杯离开我，没有犯罪，但是实在我们可以想多可怕。叫这杯离开我，他怕痛怕死，那个痛那个死会怎么痛怎么死呢？我们也只能从圣经里的话轻，很轻的看到一点，已经够沉重了。各位，如果你想到耶稣的死，耶稣的十字架很痛，肉体上甚至精神上的痛，你实在就看错了。各位，十字架是一个酷刑没有错，但是十字架的酷刑还不是最苦的。这个从古到今，古今中外各国，包括我们中国的凌迟，那个比十字架苦得多。凌迟就是杀千刀，那么一直到清朝的时候才废掉。凌迟我还看过那个照片，你们在 Google 上搜一下，也许搜得到，那个好像是外交使节拍下来的老照片，还蛮清楚的。凌迟是一个犯人绑起来，如果是杀千刀的话，对不起啊各位，我就讲一下，有的是一天，有的是一个礼拜，一个礼拜我不知道是怎么过的。就是你割他一千刀，如果999刀死了，那个刽子手也要处死，就不能割死，最后一刀才能死。那么如果是割，好像太平天国里面几个党羽就是凌迟死。如果是一个礼拜，一天割个几刀，割个几刀，一个礼拜，你说痛到什么地步啊？死嘛，非死不可。我们也是说痛快一点嘛，慢慢的，真是好可怕。我们不要再多讲了哈，这凌迟是很痛苦的。然后，如果你们，我们不应该有这种变态的兴趣哦。不过我也在诚品书店看到过。就是中世纪以来的，就是人类历史上的那种酷刑，人的残酷，对那个囚犯啊，这我都不要形容，人怎么可以想出这些东西？在我们中国历史上也有。各位，钉十字架很痛苦，没有那么痛苦，而且再痛苦，耶稣表现的好像也很懦弱，因为有些人好像包括反抗罗马的一些海盗啊强盗啊，表现得也比耶稣勇敢一点。各位，十字架痛，肉体上是痛，但是那不是最痛的。十字架上精神上很痛，但恐怕也还不是最痛的。所谓精神上痛苦，就是同桌吃饭的用脚踢我啊，就我们的伤痛难过灰心绝望，常常是我们亲人对我们的背叛，或者是对我们的不好，那很难过。耶稣看到他的同胞把他钉死，耶稣人家在底下讥笑他，那么他的门徒不认他，那么旁边强盗也在讥笑他，那是精神上也很痛苦，没有安慰。但是同样受过这一类折磨的人也很多，耶稣应该也不是怕这些。那耶稣的痛苦，耶稣怕的是什么呢？我想这个精神上肉体上痛苦是有，但是那个是耶稣可以忍耐，如果耶稣不能忍耐或害怕也没有罪，这也是人之常情，我们也都会。最怕的我想就是他可以猜到一点， 我们应当可以猜到一点，因为我们从以赛亚书53章可以猜到一点，耶和华将他的震怒加在他身上。这是很难想象，我们就是神对罪人，对那得罪他的罪人，每一个得罪都是永远的愤怒，何况是所有罪人，上帝把那个愤怒加在一个人身上，那不能想象的痛，那不能想象的侮辱。因为在哥林多后书5章，神如果要处罚我们，耶稣不但是要承受那些罪恶的处罚，耶稣还要成为罪人，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这是很大的痛苦，很大的羞辱，不可思议和想象的痛苦和羞辱。耶稣很怕，耶稣怕，但是我想耶稣还想到一点，上帝会帮助他，上帝在他最痛的时候会帮助他。因此当上帝在他最痛的时候没有帮助他，还离弃他的时候，耶稣就发出了那一声呼喊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。这个没有犯罪，只是看起来这段经文也表达耶稣的人性不知道可怕到这个地步，再痛再可怕再受打击，只要神赐力量没有关系。但是神不但不赐力量，神还离弃他，加重一切的愤怒。神这样做是要公平的，让耶稣成为一个赎罪祭，替我们承担一切的罪恶。我们真是要好好的感谢赞美俯伏敬拜上帝，永远到永远，实在是恩典。不过我现在要说的就是，他怕的是什么？他怕的不只是一般的死和痛，他怕的是上帝会在他最痛最痛的时候给他那种的打击，包括对他的离弃。好，这就是希伯来书5章7节，因他的害怕他蒙了应允。那么因他的害怕蒙了应允是什么意思呢？其实蒙了应允不是说他不上十字架，蒙了应允是神给他力量让他能上十字架。只是照你的意思，不要照我的意思。他知道虽然那是极其痛苦可怕的事，但是神是更得罪不起的，神是更伟大无比的，神更是有智慧有爱的，超过我们所能测度的。各位，我在这里讲的时候，我自己也深深的求主帮助。我们太熟悉十字架的爱，我们太常讲十字架神学，我们太常听这些，我们熟悉这些，我们真需要求圣灵光照，让我们知道它是多么的可怕，又是多么的可爱。这里面充满了神的智慧和慈爱，可怕，可怕到什么地步？可怕到神的儿子呼喊，倘若可行，叫这杯离开我。不过他的祷告不是这杯离开他，他的祷告是照你的意思。于是神给了他力量，让他蒙了应允。而圣经里面，我刚刚讲这么多的，花这么多力气讲，就是我们的主耶稣，连主耶稣对天父都有一种敬畏或者怕，那让他虔诚的祷告，那让他有正确的祷告，蒙了应允，照你的意思，不照我的意思。所以很奇妙，我要表达的就是对神的敬畏和害怕，能够帮助我们生活的圣洁。这包括哥林多后书7章1节讲的，我们如果敬畏神，就得以成圣。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要养成敬畏神的习惯，要结出圣洁的果子，要敬畏上帝。这个世代的人常常是不怕上帝，无法无天。那么哥林多后书5章11节也讲，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，我们知道他 必须被人敬畏，被人害，被人怕哈。那么诗篇旧约里这就更多了，诗篇147篇第11节，耶和华喜爱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人。好，我们要敬畏上帝，我们要怕上帝。其实各位，我们还是没弄懂是怎么回事，我只是提出一些我们忽略的经文，我们用一个相反的方向来讲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是圣经里的话，也是教会历史上大家常常引的，因此无神论非基督徒也熟悉这句话。因此你也可以看到很多的无神论都会反对这句话。有一个无神论者就讲到说，敬畏耶和华哪里是智慧的开端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死亡。这我们能懂，本来敬畏害怕这个东西就不让人跟智慧会连在一起。一个害怕，一个天天怕这个世界上怕鬼怕死怕病，一天到晚在惧怕中的人或者民族，是充满了迷信，充满了恐惧，有的时候也会因为恐惧迷信也充满了残忍。这个我们如果看宣教士到不同的非基督教的文明去的时候，就可以看到，不管是比较高级的文明，像埃及，像印度，像中国，高级的文明或低级的文明，对不起，我们这样说了哈，这到现在是政治不正确的讲法，不能讲高级低级。所以低级我们就说比较原始部落，隐毛如血的，或者高级低级可以放在一起的，像那个中南美的文明，安第斯啊，安第斯山的那些印加文明啊，那么有几个有名的文明，他们做了很多的很好的金字塔，很稀奇的一些建筑，很伟大的建筑，但这文明里面你看那些金字塔和祭坛都是非常残忍的，以活人做祭献上去的，很残忍，而且一杀杀很多，我们中国历史上也有。就是人不认识上帝，这个世界是可怕的，所以就很害怕，很多迷信，这个世界好像是魑魅魍魉一样，到处都是妖魔鬼怪，到处都是忌讳。哎呀，这个也怕，那个也怕。你看我们中国文明多么优秀，但是在西方文明进到中国的时候，包括清朝末年的时候，挖一个铁路也不行，修一个电报也不行，摄影也不行，因为什么呀？这会破坏风水，这会让人生活得很可怕。你看现在我们的台湾同胞也是一样，文明不是不高，知识不是不高，但是迷信风水啊，日子啊，越来越害怕，鬼月啊，鬼节啊，都很害怕。我今天看报纸也是啊，昨天是什么 Halloween 啊，好像一个什么大学玩着游戏，大家都好像被鬼影响了，大家都很害怕。我想人不认识上帝，因为这个世界太在上帝咒诅之下就很可怕，所以人就很多的迷信胆怯。好，这时候我们要说了，我们对上帝的怕，包括耶稣，包括弥赛亚，包括旧约的伟人，属灵伟人，不是这种怕。刚才讲到的不认识上帝的个人或民族，不管是比较文明的很高阶层的或很低阶层的，那个惧怕叫他们造了金字塔或者其他很宏伟的东西，但是那是一种惧怕。埃及人造那些是怕死，印加这些文明里面造这些，那都是也是怕死，也是怕生，就是在一种恐惧中。我们敬畏上帝，我们怕上帝，包括主耶稣，不是懦弱，不是胆怯，不是迷信，不是无知， 好像我们不信主的人，或者我们基督徒也有信主的人，因为信心小的时候那种害怕，怕死，怕病，怕黑，怕鬼。各位，我们基督徒不怕这些，我们对上帝更不是这样怕。上帝不是鬼，上帝也不是什么张牙舞爪的怪兽，上帝不是这些。我们对上帝的惧怕是因为我们认识上帝，我们认识他，这是很矛盾的。我们认识上帝是多么的美好、圣洁、良善，这让我们很乐意亲近他，跟他和好，跟他合一。但是这也让我们非常敬畏他，让我们好像跟他保持距离一样。所以基督徒认识上帝，对上帝会产生两个敬，一个是敬畏的敬，一个是接近的敬。两个刚好相反，一个是喜悦他，投靠他，在他的翅膀下。认识神的人，耶利米书九章二十四节，知道神喜欢赐下慈爱、公义和公平。认识神的人知道神是这样的好，所以就投靠他。诗篇五十七篇第一节，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，等到灾害过去。那两个敬连在一起，有一节经文就是诗篇二十五篇第十四节，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相亲。好了，今天讲的这个可能最难的部分就在这里了。我需要举一些例子，求主帮助我们大家，因为这是我们的生活。我们今天对神啊，恐怕因为不认识，根本跟他陌生的很，一方面不敬畏他，不怕他，一方面也不喜欢他，跟他君子之交淡如水，保持距离，但是有的时候又好像有点亲近，但是不够认识他。如果我们认识他，知道他这么慈爱，越认识他的慈爱、怜悯、圣洁、良善、可爱，就是他可亲可爱，然后也同时看到我们自己生活中、思想中这么多的污秽、这么多的需要、这么多的可怜，我们就投靠他，我们就依靠他啊。这个你看到很多这样的经文，亚当夏娃堕落以后，每一个人都是需要这样，每一个人都是劳苦担重担的人，每一个人都是疲倦的人，每一个人都是恐惧的人，每一个人都是害怕的人，每一个人都需要像当亚当生了赛特以后，人开始求告耶和华，或者像拉麦生了挪亚以后，拉麦说这个儿子会成为我们的安慰。因为各位，我们活在世上，一方面我们求告上帝，我们的天父，求他拯救我们；一方面我们求圣子，当然不是我们的儿子，但是上帝的儿子成为我们的安慰，成为我们的安慰，不管是圣父、圣子做的工作，也就是圣灵保惠师所做的工作。我们知道他这么好，我们就向他呼求；我们知道他这么好，我们就投靠他；我们知道他这么好，就像浪子回家一样，他对神、他对父的认识还不够多，他以为父亲能把他当一个故宫就不错了，没有想到父亲是拥抱他，哦，他当然很高兴。就像我们每个人一样，越认识上帝就越投靠他。我希望我们每个人就是越愿意亲近他，越喜悦他，亲近喜悦到一个地步，像什么呢？圣经的描述，我们是他的儿女，在他的怀中；我们是他的妻子，在他的怀中，甚至跟基督是联合的。我们感谢主。好，因为认识神的美好，我们去亲近他，我们喜悦他，以他为乐， 这个也许我们懂一点点了。那么我们刚刚讲，因为他的伟大而害怕，而这两个要连在一起，可能还需要再解释一下。这一点我真是很难讲啊。各位，你有没有这个经验啊？我在想到说，我们对神的那种，因为认识他的美好而有的害怕，因为认识神的善良、慈爱、公义、伟大而有的那个害怕，我能不能想到一些例子呢？我想到一些例子，我希望能帮助各位了解。各位，对不起啊，例子都不是太好，因为我们是在讲跟上帝，我举的例子都是受造物的东西，所以不太好，但是希望你们能够了解。各位，我们先用看的来说，你到野柳的海边，或者是合欢山，或者喜马拉雅山顶，你看到，或者富士山，随便你啦，我们现在都很多旅游，非常宏伟又美丽的景色，你看到啊、哦，好棒，太鲁阁啊，或者什么湖啊，大江大海大山，你看到好棒，或者是什么哈勃望远镜照的那个宇宙那个星云，哇，好美哦，你看到很美的景象。我想一般我要举的例子还是什么惊涛拍岸啊，大海啊，大江大山，这些你好喜欢呢，你舍不得，你觉得真的好美，或者一片花海啊。最近听说什么云南什么地方在什么季节是一片那个花海，他们说台湾也有啊，台湾也有这个什么什么这一片黄色的花海啊，不是云南那边的，坐火车在其中走的，就是很大一片。那你看到花海，你是油菜花，听说是很漂亮，你很喜欢，很欣赏，但是也会有一种感觉，肃然起敬，哇，这实在是太伟大。就你看到伟大的山和海，喜欢亲近它，喜欢投在大自然的怀抱中，但是也有一种敬畏，有一种哇，这好了不起。如果这种情操不被圣灵和神的话引导，就会变成偶像崇拜，我们就会拜山拜海，就会把受造物拿来拜。略略有一点可以理解，就是因为那看起来很伟大。好，我们这是讲大自然，星星月亮太阳，其实很小的东西，包括雪花，这个约伯记里面有讲，你进过雪库里面看吗？各位，如果你看到那个显微镜底下雪花的结晶，没有两片结晶是一样的，每一片都好漂亮，我们很喜欢很欣赏，如果那个看得够清楚漂亮的话，你也会产生一种哇，很敬畏，好棒哦。这是看。各位，如果你到交响乐团那里，音乐厅里，你听到了人唱的演奏的非常美的音乐，你兴奋啊，你拍手啊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音乐的嗜好啊，那么兴奋拍手，不管是热门音乐或古典音乐，反正你觉得太棒了，兴奋拍手，手都拍肿了，哇，再来一次，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，好高兴，很喜欢，很喜欢听到他继续唱，很喜欢看，觉得棒得不得了。但是如果那个音乐真的是很棒，你除了很喜欢很想听以外，你是不是也有一种敬畏，哇，他怎么能弹得这么好，他怎么能唱出这种声音，交响乐怎么能合奏得这么好，就你也有一种敬畏。 好了，最后我们讲我们的经历。如果我没有去过哈，但是如果你去凡尔赛宫，或者听说印度的那个泰姬陵，听说那是非常宏伟漂亮的建筑物，你看了非常喜欢，但是我听人家说，一旦进到那个泰姬陵里面，那游客是多得不得了，一进去一看到那个建筑的伟大美丽，就惊住了，大家都安静起来了。我也听说有人那个游客吵吵闹闹，一进入九寨沟的那个风景区，也被那美丽震撼住了。各位，这就是我讲的，我们看到美好的东西，听到美好的东西，我们喜欢，但是因为它太美好伟大了，我们也产生一种哇，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。我讲最庸俗的一个例子，但是希望各位也能够懂，就又轻又近又近啊。我不知道你吃过非常满意的一顿饭没有啊？但这可能很满意也没有到这个地步了，我只是形容一下，很棒的一顿菜，不管是色香味或者那个手工，很棒很棒。拿来的那一份呢，看也好看，好看到你都舍不得破坏，照下来，好吃，吃到你想学，然后你真是想再来吃。当然我们不要谈价钱太高就算了哈。你会不会也会有一种想法，有如果他做的那个菜你也做过，你知道你做千分之一都不及，你会不会也除了很喜欢吃那道菜的时候，你也很觉得说，哇，这个大师傅实在太值得敬佩了。好，我举了这么多例子，只是在想到一件事，当我们认识上帝的伟大良善美好的时候，我们除了想亲近他，我们也敬畏他。这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认识上帝的伟大，上帝的丰富，而我们愿意亲近他。好，当我们讲这个的时候，最后我还有一点小小的补充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。我希望我们今天讲敬畏神，我们能够对神的伟大有这两种认识，一方面叫我们很喜欢他，亲近投靠他，很爱他，另外一方面很尊敬他，敬畏他，神圣不敢得罪他。好，是这样。但是在一种非常相对的情形下，我认为圣经也希望我们人和人之间，特别是夫妻之间也能够如此。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一节，当存敬畏基督的心，彼此顺服。那么以弗所书第五章都是婚姻的时候需要读的嘛？啊，这妻子要顺服，丈夫要爱妻子，我们都这样。那么有的时候有一些姐妹很不高兴，怎么我们就是顺服，然后我们像波斯猫一样被爱就好了，轻视女人呢？没有轻视，圣经没有轻视，圣经只是在讲到说基督跟教会的关系。那可是有一句话呢，是整个以弗所书第五章的结束，我都还没有听过人家去分析这一段经文。我不会分析了，因为我们时间快到了，但是已经过了，但是我们再用一点时间。以弗所书五章三十三节，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，如同爱自己一样，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。哦，好吗？敬重丈夫，各位姐妹，对不起，敬重这个字也是怕，也就是你要怕你的老公。哎呀，听了就火大，顺服已经受不了了，还要爱，还要怕。好，如果你很生气，听我念另外一段，然后两个放在一起讲，希望你就不要生气了。彼得前书三章七节，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， 因他比你软弱，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。所以丈夫要敬重他，你也要敬重你的老婆。好，我说了这个不太能够用在人间，但圣经有这样的字眼，这两个敬重原文不一样，不过有这可以有相通的地方。那个男丈夫对妻子的敬重里面，那个字里面还有一个含义，就是把它看得很宝贵。那就可以连起来，我们看上帝很宝贵，我们就不敢犯罪，我们亲近他，但我们不敢得罪他。夫妻要相爱，这个大家听太多了，这不用讲了。这个爱包括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；爱包括不违反，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；爱包括我们用上帝的爱去彼此的相爱，从上帝那里合乎真理、正直、正义的，不是乱宠爱的，也不只是喜欢，而是一种恩慈、良善的领导人。我们彼此相爱，好，我们知道，我们彼此害怕是什么意思？丈夫要怕妻子，妻子要怕丈夫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当然不是世界里面的打老婆啊或打老公啊这种怕，不是，不是因为他的邪恶的怕，我们把它跟刚才讲到我们对上帝的怕连在一起，就是我们发现，我们认识，我们逐渐越来越认识我们的配偶有这么优秀的地方，让我好尊敬他。各位，这一点是每个男人女人，甚至不只是夫妻之间都需要有的。我们彼此相爱是对的，我们爱里面有很多的忍耐也是对的，但是我们互相怕，那就需要是我们自己要有一个叫人尊敬的品格个性，这需要慢慢养成的。好，我跟我太太结婚38年，我不知道我太太怕不怕我，或者不要讲怕字，我只是把这个怕字跟镜子连在一起，我不知道我太太尊不尊敬我，我不知道我太太会不会觉得我有一些优点，哇，觉得哇，我有这样的老公真是了不起啊，很尊敬跟他一起生活。好，我可以说对我太太我有越来越多的爱，也有越来越多尊敬。他实在越来越让我看到，哦，这个人很了不起，怎么这么勇敢，这么正直。他就在做我们那种大楼的主委，做大楼的主委你们都知道辛苦得不得了，他自己在教会也很忙，他很尽心的在做，他很努力的在做，我就不要举例子了。各位，这叫我很佩服。因此亚里士多德也讲过，如果没有美德的话，人和人之间不会有真的友谊。我不相信流氓或者是邪恶的集团能有真正的友谊，我不觉得，因为他们的友谊或者是黑道的友谊，我都觉得建立在利益上面。那个友谊就跟抗战时候被部下暗杀的张啸林，大流氓，上海三大流氓之一，那些都是他的生死弟兄，但是利益有冲突就把你打死了，没有真的友谊。为什么没有友谊？因为他没有让人觉得可爱可敬的地方，就一些互相利用。像宋江就是，宋江很会施小惠，所以他那108个好汉其实也都不是好人，没有真的友谊。真正的友谊要有可敬之处，那就是我们每一个信靠耶稣的人重生得救以后都结出果子。各位弟兄姐妹，要让你的丈夫、你的妻子跟你一起生活，觉得哇，他好了不起哦！我就在想到黑道、流氓、贪官污吏，他们的家人 特别是他们的配偶可能也会很喜欢他贪了很多钱，哦，这样我们生活很舒服，但是绝不会有尽。我知道你这家伙好下流，贪污这么腐败，或者怎么样这么下流啊！对了，让我们家生活得很舒服，但是我们互相利用，没有美德，没有真的爱和敬。我们没有美德，因为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，但是上帝爱我们，用无比的爱和恩典来改变我们，让我们在罪人的时候就被他爱，被他爱了以后越来越圣洁良善，更得到他的爱，让我们这不配的罪人也有一些结出来的圣灵的果子、圣洁的果子、荣耀的果子。各位，愿我们彼此相爱，不管对方可不可爱，这是圣经的规定，但是我们也相敬，因为我们的确靠着圣灵生出了一些、结出了一些圣灵的果子，是可敬可爱的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求主恩待我们，让我们过敬畏神的生活、亲近神的生活、喜悦神的生活。我们谢谢你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